好，久看过我教我力量啊，喝口水。好，我们呢，孩子们、家长们，你们好。每一个孩子都是主的宝贝啊。那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现在我要讲一讲我们这个念学习方式目标。如果你不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学，你如果从一开始你达不到我们这个目标，你后面就不用学了，因为我们的课程第一年。是把小学五年，你要在小学里面学五年的课程，那种的程度，我们压缩在第一年里面。我们第二年的课程是把初中3年的课程压缩进第二年的课程里面。我们第三年的课程是把高中3年的课程压缩在一个年里面。所以你学完我们3个 level 的课程，已经等于在外面学了10年。我们这个拼读内容要达到滚瓜烂熟的地步。随便拿到一个，你就能把它脱口而出。你要挂墙上，你要拿手上，熟练到拿到一个音都要滚瓜烂熟。再进入到我们第二年的操练，拼读的操练，这个都是属于打根基，这个非常熟练，要非常的熟练。这个是一步一步的教导你怎么样去看着词就能读出来，教导你拼读的方法，把这些的融会贯通以后。见到词基本上能读，就像圣经啊那么难的，包括旧约的啊、哦，我们的孩子读旧约都厉害哦，我们大人都读不了哦。旧约是不是好多的地名啊，那些词啊，是不是很难读啊？2年的扎根，到了第三年，拿着圣经就会读了，拿着第三年的绘本就会读了，见到人就会说了。亲爱的家长们，你很欣慰吗？10年的课程用3年的时间去学完。而且我们这个课程让你存着，让你随时可以听，随时可以看。我为什么不收外邦人？我不舍得给他们呢、啊。我们有些人在外面呢，一年1万多，一年1万5，一年1万8，学了3年。他说："老师啊，我们在外面就学了这个拼读啊，我们学了3年呢，为什么我的孩子拿起书来不能读呢？"我说："你读读我们第三年的课本，我就拿第三年的给他读，读不下来，一刻都读不下来。"我说那怎么办呢？你就老老实实的从我们的第一年的开始学了，可以1周2课，1周3课重新补课了，因为你根基扎不好。耶稣说什么？根基要立在哪里啊？
磐石。
磐石上，对不对？你根基扎好了，你往上面建可以建10座的高楼。所以，亲爱的家长们，亲爱的孩子们，如果你们不是主的宝贝，我不会这样的训练你们。我不会这样的把我这么好的东西给到你们，你知道吗？刚做完3年的课程，我已经累到整个手拿都拿不起来，每一天痛，每一天痛，半夜痛醒。但是我如果不给你讲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它的价值。我现在是把你的孩子当我的孩子来训练，每个孩子是可以被训练的，要成为主最好的宝贝。你一家2、3个孩子都可以再学。老师还全程跟踪辅导，如果你再不珍惜呢，就是浪费了，明白吗？一个要懂得他的是很值钱的，那是非常难的，非常艰辛的把它弄出来的。这样配搭的课程就是一个专业，很多的书别人有开书房的，哇，那个英语书一大堆，APP 网上的视频呢、音频呢一大堆，能学2年能达到我们学校的孩子这样的程度吗？家长其实。不用你参与太多，你只要做什么？每一天打开电脑，或者打开电视，打开音频让他听，然后呢让他跟读。上了3岁半的孩子就可以跟读，跟读完了以后呢，自己来读，先一句一句的跟读，读那个语音语调，哇，非常好。哦，就刚才那个孩子，一天学半个小时，你学什么？第二年不用报名了，你不可能学得上去。所有的进入年度的，我全部要检测过，没有能力达到的你就进不去。你给我钱，我也不让你进去，因为你学不了。我第二年的内容是第一年的2倍，第二年的那个拼读训练更加严格。第二年完了以后，第三年就飞起来了，你就可以突破了这门语言，你就突破了，你就掌握了。前面看不到效果，第三年就看到效果了。有些人离开了我们的学校，不知道价值啊，结果跑到外面去学，机构去学，还有去学美国课程的阿贝卡，现在跟我们的孩子比，他说天壤之别。他学了个幼儿园的课程，然后再学第一年的课程，2年时间过去了。所以家长们、老师们，你知道我们这样的训练有多么的宝贵吗？爸爸们知道吗？那你愿意接受我们这样的训练吗？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学吗？ 我们这个课程，如果说你伴着我的方式来训练，不接受我们的这个速度来学习，你就上不去，然后你就被甩在后面了，你就会落下了，第二年你就进不去了。孩子们是可以被训练的。我给你讲个故事，一个妈妈她有一个脑瘫孩子，不会走路，不会说话，不会拿筷子吃饭，她就训练他，哭着训练这个孩子，到5岁都不会呀。他说："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训练成像正常人。你知道他要付出何等的代价？你知道他要流多少的眼泪？到后来就是孩子，你要不拿筷子吃饭，我不给你吃啊！到这种程度啊，那孩子说就是这个手都不会拿呀，就是哇、哦、想办法要拿呀，哭啊拿呀，就这样的训练。最后结果你知道吗？这个孩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，能走路，能说话，能吃饭，能学习。"非常优异，北大毕业以后以优异的成绩进美国哈佛读研究生。一个脑瘫的孩子都可以被训练成这样，何况我们正常人的孩子呢？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什么呢？孩子们都是可以被训练的。我们为谁训练孩子？为神的国，对不对？孩子是上帝交给你的产业，只有你的孩子是你的产业，其他都不是。因为圣经上说得很清楚，孩子是神赐给你的产业。产业是什么？是你的，你可以带到天国去的。好，其他的不是呀。你的房子带不走，你的钱带不走，你的车带不走，你的公司带不走，你的教会你也不是你的，教会是上帝的，只有你的孩子是你的。那你花多长时间来养育你的孩子，来训练他？最佳的训练时间是0到3岁。很多的家长不懂啊，他说孩子3岁能学什么呀？孩子学6国的语言，3岁之下不混淆。不吃力，你说孩子还不会说话呢？那我问你，孩子学中文的时候，他是说话以后再学呢，还是没说话之前他就在学呢？孩子是靠听力啊，所以为什么说我有音频给到你呢？你有没有好好利用啊？这个东西从早可以听到晚，还家里的小小孩1岁、2岁，给他听就好了，他不知不觉他能唱的歌你不会唱，他不需要理解，他都全部可以把它背下来。孩子的优势就在这里。超强的记忆力，超强的变音能力，超强的对语言的理解力。如果家长按照你的理解来给孩子学，孩子就停步在你的水平，不可能更好。所以我们学的最好的孩子是听话照做。我为什么一周一课的给你啊？因为孩子他不喜欢看重复的东西，他喜欢新鲜的。所以呢，一周一课，孩子好新鲜的哦，又有新课来了，赶紧看。然后同时呢，你就引导他去读，引导他去听。4岁以上的哈，3岁到4岁的呢，你看孩子的程度，你去引导，不强求。我们学得好的，3岁半读那个绘本，读那个拼读，学得很好，读得很好啊，读得很好啊。那你这个肯定不能是压迫孩子读，可以跟他玩游戏啊，墙上挂着海报啊，给他的奖励卡呀，哦，孩子会读这一页，给他一个贴纸，或者给他盖个印章，准备一个罐子啊，里面装珠珠球啊，装彩球啊，孩子这一页会读了哇，给他贴一个贴纸，然后给他装彩球，哦，今天又复习了一个70音，读的一个都没有错，哦，又给他奖励一个，给他奖励、表扬、称赞，还有玩游戏通关，各种的方法用起来，让孩子在玩中学，因为小小孩3、4岁的孩子，你把他抓得像小学生那样的，来来来，读读读，每天读，烦得恨死你了！我跟你说，一定是玩中学，在玩中学。当你在玩中学的时候，孩子不知不觉就会了，一定充分利用好这个音频。你不能一天到晚让孩子看视频的话，当视力坏了你就来怪我。但是你如果不看视频呢，孩子不知道你在听什么，所以说视频要看呢，视频适当的看呢，对不对？然后看完以后呢，一课一课的过关，基础打好。第一年、第二年，我只要你跟踪孩子2年的时间，每一天至少半个小时，你去陪伴孩子读绘本、学拼读，其他看视频的时间你都不用陪孩子，孩子自己学、自己看，慢慢的训练孩子独立。啊，这个，然后你等一下教妈妈哦，你等一下教爸爸哦，你做老师哦，哇，孩子好高兴的，我跟你说，尤其是爸爸呀，要来称赞孩子，那个孩子飞起来。当你这样的去陪伴孩子2年的时间，到了第3年，你远远赶不上他了，你只有什么羡慕、嫉妒、恨的份呢？哎呀，我的孩子这么厉害了，这么厉害了，把我甩老远了，因为孩子他太厉害了，你知道吗？孩子的语言的敏感性呢，如果你错过了3岁，就难很多。错过了3岁的年龄就难很多，还3岁到6岁也是个很最佳年龄。到了6岁以后，你就要训练他， 那就他就达不到那种母语的水平。0到3岁孩子学语言像吗？像母语，你知道吗？母语怎么样啊？他不用思考啊，他直接就来，这是母语，明白吗？啊，到了3岁以后呢，3岁到6岁是一个阶段，他就不可能学6国的语言，像母语那样不可能，他可能学2国的语言差不多了，就难很多了。他到了6岁以后，他就要当外国语来学，因为上帝给孩子赋予的脑细胞都不一样，孩子年龄增长，这个脑膜细胞就开始退化，对语言的敏感性退化。所以说，语言一定是从小训练的，越小越好。你家里都有几个宝贝，现在这一份的宝贵的资源放到你的电脑里面，你可以好好的用，背。祷文一篇一篇的背，背经文一节一节的背，每一周我们都有给你，每一周有一节经文。现在新课里面，我现在都放进去了啊、哦，这个都是姐姐花了多长时间去把它整，把它录下来的。我们的课程啊，哎呀，不断的完善，不断的完善，不断的把最好的东西给到你。所以说，你里面一个内容都不要落下，一个内容都不要跳掉，好好的跟着我的课程一周一课的学上来。前面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读的，你的时间不够的，赶紧去补，赶紧去加量，加量去补，好不好？只有你加量去把第一年学好了，你才能够学我们第二年的课程；只有第二年的课程学好了，你才能够学第3年的课程。但是你学完3年已经老厉害了，老厉害了，你拿的书基本上可以读了，没有什么障碍了，拿的圣经可以读了，所以已经把你的孩子装备好了，哦，在英语这一块装备好了，在神的话语这一块也装备好了。那你觉得是不是很值啊？把10年在外面要学的东西，你在这个3年的时间里面已经装备好了，后面呢，你不用操心了。孩子其实 训练的话呢，就是6岁之前把他训练好，喜欢看书，学习能力，做事快。你要是我的英语哦，你把他跟踪，把他学好，孩子的学习能力就建立起来了。学我这个英语，你都不打折扣，每一天这样的训练训练，孩子以后读语文、数学超级容易和简单。语文怎么学？我都有讲座，你们去听。拼音怎么学？我有讲座，发给你们自己去听。还有小小孩怎么训练？我有讲座，你去听。我不能在这里再重复一遍了，好累了，好不好？发个音频给你去听。这个阅读，我有音频，孩子怎么建立阅读的习惯？阅读怎么能帮到孩子？他的这个生命的成长。犹太人他们啊，阅读的民族，犹太人你知道吗？都是把工作做到极致，做到最好。他们不只是在教堂里敬拜神，他们的农业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滴灌技术，他的军事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，他才一个多大的国家？孩子在读500本书之前不买玩具，整篇整篇的背，摩西五经整篇的背下来。孩子因为他小的时候他的记忆力特别好，他记忆力好，你利用这个记忆力好，让他多背东西，他的记忆力是能强化的，他越背他就越会背，越背他背东西就很快。如果小的时候你不训练他，他什么都记不住。到了上小学，哎呀，很难呐、啊，这篇课文读得很难呐、啊。你那里面的那个 Grace 姐姐就是我女儿了，Grace 姐姐跟 Grace 姐姐读绘本那个我女儿了，她现在在美国华盛顿电视台做主播、做记者，拿了一个硕士文凭啊，国际交流，现在又读工商管理硕士文凭，又在读一个文凭，读书超级快，学习超级厉害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小时候厉害啊，小时候训练他跑步前进呢、啊。哎呀，我孩子要练钢琴，我儿子也要练钢琴，我孩子也练钢琴呢。哦，他还要参加各样的活动，我孩子参加各样的活动啊。你知道在我那时候在广州贵族学校有多么的忙吗？全是跑步前进的。你知道跑步前进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你不跑步你就吃不上饭，你不跑步你就没时间练钢琴，你不跑步你就会迟到。所以都是跑步，吃完饭赶紧跑回宿舍，赶紧练钢琴，练完40分钟钢琴，赶紧跑，赶紧冲凉，冲完凉跑，跑到教室里面上晚自习。你知道那个概念吗？我每天晚上9点钟下班，我在教我的儿子，我儿子也可漂亮的英语，我儿子的视频你们去看呢，我这里不演示了，自己去看啊、嗯！没有人比我更忙了，我跟你说，早上7点钟上班，晚上9点钟下班，你们有吗？我照样把孩子带好，还要带着孩子读1个小时的书，读1个小时的卡片，2岁1000多词汇。那你说，哎呦，孩子这么小哪里记得住？我天天读，天天读，天天读，这叫滚动复习。怎么叫滚动复习？我有讲座去听。大量输入，大量输入，哦，孩子记不住啊！别的孩子学10个单词，我们的孩子已经1000多单词了。这个就是大量输入、滚动复习这个诀窍，你在用到语文、数学上面，学起来好简单的，真的。语文、数学哪有多少一个学期不就1本书吗？明白吗？你还在学那一本书 A B C，我的孩子已经读圣经了。所以家长们， 我是在引着你们给孩子插上翅膀飞翔，你愿意跟上来吗？愿意的点头了，愿不愿意了？如果你不是主内的孩子，我跟你说，我不会发这个利息了。我们的孩子要最棒，你才荣耀天父了。天父那么聪明，对吧？天父造的雪花都没有两个一样的，造的沙子没有两个一样的，造的指纹没有两个一样的，造的我们的脸蛋没有两个一样的。你说以后你说我是李佳梅也不行了，李佳梅在那个家庭里面了，你不能充当她了，你不对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天父是超级聪明有智慧的，有的人是用膝盖在侍奉神，对吧？天天跪在那里祷告。我是在工作中侍奉神，我一路都在奔跑，我利用休息的时间我听圣经。哦，天父，谢谢你！我起来，天父，我今天好多的工作要做，我这么多的孩子需要课程，我需要的整课程你加给我力量，这就是我的祷告，让我的生命能够为更多的孩子去付出，让我这个几十年的上帝给我的恩赐，我能够把它浓缩进我的课程里面去，以后让更多的基督徒家庭得到益处，这是我的服侍。当我走的时候，我留给你们的是宝贝，我是推心置腹的啊。我儿子现在读美国课程的8年级哦，英语老好了，我都赶不上他。我跟你说，孩子啊，孩子你永远撵不上，所以你一定不要用你的方式去带孩子学，用你的方式带孩子，孩子就一个词一个词一个词的搞，孩子是整体输入的，对孩子来说，他没有难易之分，他是整体输入，尤其是小小孩，1岁2岁的孩子，他是整体输入。他看我第一年的课程，谁能进入第2年的，我告诉你了，不用考核的，就是小小孩。小小孩，你还没有上3岁的孩子，可以进第2年吗？你说我还不会读第一年的呢，哎，我让你进第2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孩子他这个时候是极好的听力和辨识能力，他就要去听我的课程。你把这个前面的让他大量的听，他到回过头来再去交作业，再去学拼读，哇，超级容易。我们现在知道学到第2年的再去读第一年的，发现非常容易，对不对？第一年慢慢啃呢，一个词一个词的啃呢。小小孩大量的听，那么上了4岁以后的孩子一定要认读，因为这个认孩子年龄这个时候认读特别好，然后而且他的记忆力特别好，他的辨音能力特别好，所以引导孩子就认读。那么3岁的孩子，你不要逼他啦，他都中文字都不会认识，你就抓着这个让他读。他就会哭啊，那你不要逼他，鼓励他。哎，读这个一哦，你妈妈读啊，这个读觉得很好玩呢，孩子觉得很好玩呢。fan，man 啊，他读读，哎，他就有兴趣了，就读了。那你开放播放器，放电视的时候呢，你就先把这个拼读呢放前面，把姐姐读绘本放前面。每一次他就有概念了，他就听一遍，然后后面再看课文内容，明白了吧？不要给孩子去选，不能的。我里面的内容太宝贵了，包括那个品格故事，里面是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，所以说那个给孩子看，你看不懂，孩子看得懂。里面还有爱的故事，那两个小兔子爱的故事，非常非常好。还有动画故事，这个孩子呢，作为他的甜点，就是看不了其他的内容才能看这个，不能一开始就看这个。好，明白吗？孩子一定是要学完了这些的枯燥的东西，再看那个，他就进步了，他就能越来越懂了。如果你一开始看那个，孩子也不懂，然后呢，你又浪费了时间，所以那个可以呢，做甜点。你说这些东西看完了，你才能看那个，好不好？每次知道呢，把那难的跟姐姐读绘本，孩子可以看着姐姐读绘本，他读一句你就跟一句，读一句跟一句，鼓励孩子开口啊，鼓励孩子开口啊。大概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个吧，要分享这个，然后家长提问，我就能想起来还能跟你分享什么。首先呢，要说的就是家长要重视，如果你不重视，我跟你说，老师累死了也没有用，明白了吧？你要重视起来，你要懂得去学，因为我们这个东西不用老师教，不用你去教，我的课程是非常好的一个配搭，只要听话照做。那全体家长，我要给你们一个任务，去读学前培训。最新的学前培训，还有我最新的第一年的校约发给他们啊，把这个再去重新读，因为我那个学前培训就是教导你怎么学我的课程的方法，这是30-40年的教学经验放到里面的。我培养的孩子都是非常优秀，我教高中教了12年，很多名牌大学啊，我的英语是超过省平均分很多，一下子我留在高三就连教5年，到我怀孕我才下来，能达到那么好的效果。 清华、北大的这些武钢啊，武汉钢铁学院、同济大学，大学都是名牌大学，我送了好多大学生出去，为什么有那么好的效果？好的老师在课堂上把一切知识搞定，孩子很愉快的学会，作业很少，少少的作业留给家里，所以好老师是也难求了啊。如果你的孩子遇到好老师，孩子学得很快乐，然后学会阅读，语文书你就是学得再好，语文书你全部都背下来了，你的孩子的语文也照样不好。因为孩子要学会去阅读、去写作，必须大量的阅读。